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明天就是感恩节啦，你今年有没有特别想要感谢的人呢？写一张卡片，传一个讯息，或是送一个小礼物表示一下，告诉他你的心意吧。雨恩前阵子跟一位好朋友一起吃了感恩节的聚餐，这似乎变成了我们两个人之间每一年的传统了。我们会一起回顾当年一起经历的事情，或是我们个人特别感恩的事情，也感谢对方在自己生命当中的陪伴。感谢神让我们从中学时期一直到出国念书，甚至对方现在已经结婚了，我们都还能够在同一个教会，偶尔一起分享祷告，彼此扶持。今天首先要播放的是学生作品《小大人和大小孩》，大学生 Vivian 邀请到了大学生子云，要聊聊关于所谓的信二代，第二代基督徒，也就是爸妈都是基督徒，生长在基督化家庭的小孩，他的信仰经历。我什么都知道，信仰决定权，一起来收听。
哦，你不要管我啦，烦死了，一直念念念。
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你好？
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心里话，就在小大人和大小孩。
欢迎来到小大人和大小孩，用不同的视角说故事。我是主持人 Vivian。 今天呢，我们呢要邀请的一位来宾，他叫做子云。然后呢，等一下呢，你们听到他的声音，你们可以仔细听一下，可能你们会觉得诶，有点耳熟，有点熟悉。好，那我们就先来欢迎子云。
Hello， 大家好，我要介绍什么？
你可以说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就叫子云，然后目前的话是刚满20岁，然后
其实我们前面
不用讲名字，不用讲姓名吗？哦，好。
还是你想要连你的食物也说，就喜欢吃什么之类的？
是也可以不用，我没有，我本来想说就是讲一下大概就是可能科系或者什么这样子。
哦，也可以啊，也可以，你如果想跟大家分享的话。
目前的话是读大三，然后是就是在念护理系这样子。
是，现在是大三护理系，就是在实习的阶段。
对。
哦，是，大家有没有觉得他的声音很熟悉呢？他其实就是啊，我们小大人和大小孩开头前面的那个声音录音的一个其中一个人，大家有点印象吗？如果没有印象的话，可以回去听一下。他是那个小孩的部分，就是一个对一个小孩跟妈妈对话的当中的那个青少年的那个女生的那个声音，对，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好，今天呢邀请子云呢，是因为就是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之前就是我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要开这个节目的时候，然后我就找一些人，其中一个人就是子云，然后我就找他，我就想说如果讲这种有关小大人跟大小孩，就是亲子之间的一些议题，甚至是青少年之间跟父母的一些家庭的关系的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有兴趣的主题，或是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想要讲什么？对，我当初的问题是这样问他，然后他就提出一个我觉得哇，我觉得很好一个主题，叫做信仰的决定权。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好，然后我就觉得那有机会一定要找他来录这一个这一集。对，那我想，所以我想第一个我想要了解想要问的就是说，为什么你当初会想要提出这个主题？
我也不知道，因为那时候 Vivian 问我的时候，然后 我脑袋中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因为我觉得就是信仰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也是一个我觉得算是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一个很不可或缺，然后很就是举足轻重吧，依照个人的看法，有些人就是很依赖很依靠他的信仰，可是有些人的信仰可能就比较比较薄弱，然后比较是站在一个就是配角的角色。对，所以我觉得信仰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很就是很帮助我的一个一项一个心灵上面的
心灵支柱。
对对对对对，心灵支柱，心灵支柱。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信仰决定要不要去信靠这个信仰的决定权是就是在自己的身上。可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就是身边的同侪，或者是因为就是家人的关系，所以可能会就是有所牵绊羁绊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主题蛮有趣的。
是，那在你自己的家庭当中，你们的信仰怎么引导你，或者是让你有这个信仰的观念，或是你的家庭的一个家庭信仰在你们的家庭当中是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因为像我们家的话，就是我自己本人是算是第二代基督徒，然后就是爸爸妈妈算是第一代这样子。那他们两个也不是，他们两个信主也都是就是自己去认识这个信仰，不是说就是也是透过朋友介绍，或者是就是身边刚好有人就是拉他们去教会之类，他们都是就是自主的，就是自己想要了解这个信仰，然后亲近这个信仰。
很酷耶，其实很少人这样。
我也觉得蛮特别。对，然后所以我算是就是第二代这样子。那我觉得二代基督徒比较常面临的问题，就是因为父母一定都会很希望小孩也是基督徒，或者是小孩也有很稳定的灵修，很稳定的这个团契的生活，所以就是从小一定会跟爸爸妈妈去教会这样子。但是小时候的话就不是很懂，你可能就只是觉得说有教会有活动然后那边有很多就是朋友啊，然后有很多就是好玩的活动啊，然后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所以你就是小时候就不会想那么多，就是对于信仰这个部分你不会去太多的琢磨，然后读经啊或者是在上主日学过程当中你可能也不会吸收到这么多，就是不会到很深刻去思考说信仰到底是什么，基督教基督徒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得救，什么是罪，为什么我们生下来就有罪，这些等等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要等到就是你比较大，或者是当你开始就是问自己说我到底为什么要去教会，为什么不要礼拜六礼拜天就睡爽一点，然后我可以就是跟朋友出去玩，我可以有自己时间上其他的安排，那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去教会这样。对，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到比较大才会有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疑问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我的这个疑问没有到这么的怎么讲，这么的激烈，就是这个征战在我心内心的征战不是这么的强烈，就是我心里面的疑问只是觉得说就是好，我真的要信上帝吗？我真的要相信他吗？他为什么值得我相信？为什么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信仰，你从小到大见过就是很多不是只有上帝以外，不是只有基督教以外的信仰，为什么要选择就是选择这个信仰，然后你要很笃定，然后为什么你就是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去教会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就是因为我们家有两个小孩嘛，就是除了我以外还有姐姐这样子。
是，
那我觉得姐姐跟我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姐姐就是也是从小就会跟家人，就是我们都会一起去教会，但是到她比较大，可能小六啊，或是上了国中上了高中，就是比较进入这个青春期的部分的时候， 他就会变得有点像，我觉得他可能因为他的个性的关系，就是本身比较内向一点，然后比较话没有那么多，然后比较闷骚，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团契的生活当中没有可能没有朋友，或者是说他没有去找到那个真正的意义，然后没有办法让他很坚持的说就是一直来教会一直来团契这样，所以他的生命就是生命当中就是我的印象当中啦，就是大概知道就是可能国中之后就没有就是已经离开教会了这样子。
是，
对，然后当然我们家也很希望他可以就是回来教会，然后可以就是帮助他就是去找到他这个让他持续来教会的动力这样子。对，但是可能我觉得在他自己个人的想法跟他个人的一些个人因素就是我觉得他自己的那个目标不是这么的明确，然后也不是这么的怎么说，不是这么想信的感觉。
是，
对，所以我觉得姐姐给我的看法就是我觉得信仰这种东西就是第一个就是决定权就真的是在自己身上，不管家人或者是朋友再怎么的强烈的就是邀请你或者是邀约你，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决定权还是就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你选择要不要去维持跟经营这样子的关系。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从姐姐身上就是也有看到很多离开信仰之后会遇到的一些冲突跟那个征战，我觉得就是跟家人的方面嘛，因为光是不去教会这件事情就已经可以造成一个很大的争执，就是光是就是要不要去教会这件事，可能礼拜天早上然后问他说要不要去，他就说哦，我不要去，我要睡觉，那这个争执就会开始就对对对，就是跟家人的关系上我觉得也会有比较疏远或者是比较多冲突的感觉这样子。
是，
对，然后就是觉得信仰对于我来说我面对到的问题应该比较多会是就是我知道我应该要信进去，我知道我应该要信这个信仰，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
对，其实我这边补充一下，其实很多就是不是自己第一代基督徒的人，就是可能第二代第三代或甚至第四代基督徒，就是你从小在这个基督教背景的家庭下长大的人，就是你真的会好像都知道说，就像子云讲的，我什么都知道，就是知道说好像怎么样是对的，怎么样是好的，就知道说这个信仰就是真的是有对我们有益的，然后真的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得着爱的全部，可是我们好像真的什么都知道，但是真的到我们自己要去面对这个信仰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挑战。
对，蛮好笑，对，就是我什么都知道，然后就是牧师讲的我也知道，然后那些圣经故事什么顺服不顺服喜乐不喜乐什么全部都知道，但是就是有一种我很想信可是我信不进去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然后我就是很疑惑，那段时间就是很疑惑，而且我觉得这段时间很煎熬，就是因为你表面上你要装出就是我有信，我有信，
表面就阿妹这样子，
对对对，表面上就是要你要就是因为你都在教会嘛，然后是你要装作就是因为你也从小到大都在教会，大家看你长大，所以你就表面上装作就我有信，我对这个信仰很坚定，然后我很确定知道，我很认真的相信，但是其实你内心是很纠结，就是你内心还在那边就是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就是我知道我要信，可是我为什么信不进去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存在我的心中，大概是可能在我高中的时候吧，大概我觉得蛮长的，可能有两年左右，就是一直存在，就是一种我知道我要信，但是我信不进去的那种困惑。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很稳定的灵修， 就是我没有自己的读经的计划，或是就是对自己灵命的成长没有要求，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啊，会不会是因为没有读圣经的关系，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就是每天都很稳定的灵修，我都还在就是我开始读书之前，然后我就会先读圣经，
是
对，然后我就就是很安静心的那种，那可能没有很长，可能一天只是可能读一篇或是两篇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就是安静心然后读圣经，然后可是这样的时间就是持续了，我也忘记有多久，可能三个月或是半年嘛，然后但是我还是觉得没有改变，就是这件事情没有改变，
是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处于一种很想信但是还是信不进去的那种很
的处境，
对，很挣扎，然后就是很无助，你知道吗？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我也没办法跟家人说，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跟他们讲之后，可能这事情也就是于事无补，没有办法有任何改变。我觉得这是必须要是就是自己生命的成长，必须要自己走过这段路才会，
对，
对对对，自己面对。所以我就觉得好，不然换一个方法看看。我想说是好，试试看祷告。
哦，第二个方法，
然后就把对对对，我就把这件事跟上帝说，我就那时候跟上帝祷告，我就说就是拜托上帝，就是我说求主你让我信进去，让我真的就是信进去这样子，不要只是嘴巴上说，或者是行为上面有，而是从心里面，从整个就是思想上面，就是都整个就是陷入在这个沉浸在这个信仰里面。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祷告跟读经。一直以来对于这件事没有很大改变，但是对于我生命的成长有很大的改变，就是有其他方面的改变，但是针对这件事情仍然是没有一个解决方式，就是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觉得比较大的转变是因为上了大学之后吧，就是因为已经脱离这个父母的手掌心，就是你爱信不信真的就是你个人的想法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心里面就是有一个声音，跟就是有一个很确定很明确的方向，我知道我一定要有很稳定的团契，跟我一定要很稳定的主日，就是我很深刻知道这件事情。对，包含在那个高中那个很迷惘的那两年当中，我一样是内心也是很明确的有这个想法，就是我觉得我都已经这么很想信，都已经这么信不进去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也没有稳定的团契，也没有稳定的去教会的话，哇，完蛋，
一定脱
打完蛋
脱轨，
对，打完蛋出轨啊，
哦，出轨，
所以我那时候就
信仰出轨，
就是，
信仰出轨，
对，信仰出轨，信仰出轨。我就觉得就是我很明确知道我一定必须要，就是我也那时候也不是逼迫自己，我其实也是就是我也是很愿意就是付出时间跟愿意去找教会找团契，所以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对的，我也知道这是我必须要去坚持跟取舍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上了大学之后，然后就是有找到团契，那我觉得我蛮幸运的，就是一次就找到我觉得适合我的团契，然后也就是很稳定在团契当中，就是有一些服事，然后有一些成长上面的就是造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算是就是还蛮幸运的这样。然后大概到大学可能大一结束左右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算是上帝给我的一个考验跟一个功课吧，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就是那时候团契的就是辅导的牧师，然后他就是有私下找我聊天，然后就是跟我讲说，他就说诶，子云你有没有兴趣，就是想要就是要不要接看就是团契的主席，就是有点类似社长的感觉。然后我那时候心里面就是又更挣扎，因为我就知道我这么不稳定，我是一个这么脆弱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心灵，这么脆弱的那种，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都很不稳固，我如何去带领这些人，如何去带领大家，然后跟大家讲说诶，要来团契哦，诶，就是要有稳定的灵修哦，我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了，然后我这个时候还要去就是照顾这么多的人，我觉得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挣扎的，就是我就觉得我不配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不适合，我没有办法胜任。但是我那时候就跟牧师讲说， 我那时候就跟牧师讲说，就是我那时候没有把这段话告诉牧师，对，然后只是内心的一个纠结这样。然后那时候我跟牧师说，就是我那时候来决定来念这个大学，决定来到台中，决定要就是读这个科系的时候，都有跟上帝祷告。然后那时候上帝给我的回应是说，就是我要在这个地方，我要在这个学校，你在这个行业，在这个你的专业当中去
领域当中，
对对对，去使用你，我要使用你。那时候上帝给我的一个就是心里面给我的一个话语跟力量，让我更确定说我就是要来台中来念这个学校。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牧师，所以我那时候牧师跟我讲的时候，心里面的声音就是觉得说，该不会上帝就是要我来做这件事情，他是不是就是要让我做这件事情，然后可能就是对我生命有些改变或什么 I don't know。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啊，不会是这个机会吧，是这个机会吗，机会
来
了吗，
原
来
就是现在
对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跟牧师想说，好，那我想一下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牧师在问我那个当下，我就已经蛮确定的，但是我觉得我还需要一点时间，就是自己稍微沉淀一下，然后去就是整理一下思绪这样。然后后来我就有回复牧师说，就是关于我那时候在申请学校的时候的祷告啊，然后上帝给我的印证，给我的方向是什么这样。然后我就跟牧师说，然后我就说，那如果这个是神要我去做的事情，如果这是上帝要我要使用我的地方，那我就是愿意就是被使用这样子。那时候就这样子跟牧师讲，然后就是牧师听到也觉得蛮开心的，因为毕竟我们团契蛮少人的对，没有啦，对，就是对。然后牧师听到就觉得就是觉得很开心，然后也觉得说就是不是一个冲动，也不是就是他知道我是有就是经过思考，然后也是就是走在神的这个带领当中，所以他就是后来就是有顺利的就是当上团契的主席这样子。但是即便当上之后，那个疑问还是依然的存在，还是依然存在我的心里。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大的改变，我觉得不是那种一夕之间很突然那种什么被光照到眼睛就好了的那种
是，
我觉得是，对，我觉得是就是一步一步上帝的带领吧，就是在每一次的服侍当中，然后在每一次服侍但是有沮丧有失落，或者是每一次就是可能你服侍已经服侍到就是你觉得很疲倦，然后好像你觉得你已经失去了当初服侍的那个热忱，你已经是不是在为神工作，像是在为人工作的感觉的那种时候，那每一段每一段的小小的经历，小小的经历都会让我就是内心更知道说我更应该依靠上帝，因为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经历了这样小小小小小小一步一小步一小步的这个阶段，然后到去年的圣诞节的时候吧，受洗。但是我觉得我在圣诞节的大概前可能去年暑假吧，七八月的时候就有蛮明确的想法，就是知道说就是好像已经信进去了的那种感觉，就是一步一步慢慢的，不是一夕之间的
是
那种感觉这样子。
你就确定了这个信仰是在圣诞节的那个时候。
差不多，对。
其实就听完子云的分享，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每个信仰其实在我们在认识接触到最后决定自己要信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大的过程。其实我觉得这一篇信仰决定权的这个算是这个主题吧，我觉得其实是给很多，我觉得相信应该有很多不少的人在尤其是青少年时期吧，就是接触这个信仰，或者是要进入这个信仰，然后或者是深深的成为了你的信仰的这个过程，其实就像子云讲，他其实那个过程是蛮孤单的，其实就是自己去面对，好像是完全就是自己要跟神去面对，然后建立这段关系，好像不是 家人啊或是朋友能给予很多的帮助。当然因为在教会当中有信仰的属灵的团契，然后或者是属灵的长辈可以陪伴我们或者是协助我们，然后也带我们一起度过这个时期，但是呢最终我们还是得要自己的去面对这个信仰，所以确实也很不容易。不过也相信各位听众，就是如果你们也站在这个阶段的你们，就是刚刚子云有说他的那个步骤嘛，他是先就是先读经然后后祷告，诶可是他最后还是没有哦，所以其实大家你们也不用气馁，觉得说哇自己都已经读经了，然后自己都已经这样子祷告了，结果怎么都还没有，就是反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一直不停的寻求，一直不停的祷告仰望神。其实你会在就像子云讲的，你会在生活的每一步每一天每一个过程当中，你会去深刻感受到哦原来神都与我们同在，那个其实就是一个见证我们信仰或者是让我们去相信这个信仰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每一天我们能这样平安，然后我们能这样子每一天都就算遇到我们觉得很困难的事情，但我们也不必感到害怕，因为神都必与我们同行。那所以祝福所有的听众们，如果你们在生命当中现在正遇到这个难题，也不妨呢可以像我自己给你们的建议，就是你们也不妨呢可以多听听一些诗歌，其实诗歌有时候就是在很多的过程当中可以给我们很多的鼓励跟帮助。那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蛮有趣的故事好了，其实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时期，而那个时期的我其实每听到让我跟那个再次将我更新，我就是必哭的那一种，就是真的必哭。哎，你们自己去看那个歌词，让我就是什么，让我赞美非尽美词，让我敬拜非尽方式。哎，拜托，身为那个敬拜团，这句话真的很戳心。你的敬拜是不是真的在敬拜？你唱诗歌，你赞美，你是不是真的是在全心的赞美？这都是考验，所以
没错。
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不用担心，这条路其实并不孤单，其实信仰的路道路呢就是你只要信就行了，然后其实这个过程大家都会一同一起经历。那如果呢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有些迷惘或是疑惑，可以呢向教会里面的一些你所信任的可能家长啊属灵的团契的长辈啊或者是团契的辅导，都可以找他们去协助。好，那今天呢的节目也告一段落啦，祝福子云现在大三的生活可以继续的倚靠神，也祝福所有的听众们。那小大人和大小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谢谢 Vivian 和子云的分享。信仰是一个过程，而每个人都需要自己去经历，知道但做不到，就是一个从脑袋到内心的过程。父母可以为我们预备一个环境，但是无法为我们决定是否要相信。宇恩自己也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到了高中开始面对一些信仰的疑惑，那时候也是有一个机会让我可以起来当少年团契的主席。跟子云一样，我也觉得很不配，觉得我不能，但是当时候的辅导，当时候的传道说不要相信自己，也不是相信传道，传道他问我，你相信上帝吗？选择看上帝而不是看自己，选择相信，也在生活的每一天当中观察经历主的同在和真实。所谓的平安有时候无声无息，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有时候却也是在冲击之下强烈的对比。只能够说上帝给每一个人的带领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信仰经历呢？也欢迎来信跟宇恩分享哦。
写在圣经。我是知道却做不到，我需要你添加能力。我都知道你的律法，但我完全没有想法。安静匍匐在你面前，自由行的方法。耶稣说，喂养我的小羊，在世界发光发热传扬。耶稣说，喂养我的小羊，做众人的榜样。耶稣说，喂养我的小羊，遇困难只要心不要慌。耶稣说，喂养我的小羊，爱人如自己一样。写在圣经，我是知道却做不到，我需要你添加能力。我都知道你的律法，但我完全没有想法。安静匍匐在你面前，你自由行的方法。耶稣说，喂养我的小羊，在世界发光发热传扬。耶稣说，喂养我的小羊，做众人的榜样。耶稣说，喂养我的小羊，遇困难只要心不要慌。耶稣说，喂养我的小羊，爱人如自己一样。
告诉我如何行出来，让我更多经历你深渊，我需要你指引的方向。
告诉我如何行出来，让我能够经历你的爱。那么高，那么高，那么深渊，我需要你指引的方向。啊、
耶稣说，喂养我的小羊，在世界发光发热传扬。耶稣说，喂养我的小羊，做众人的榜样。
耶稣说，喂养我的小羊，遇困难只要心不要慌。耶稣说，喂养我的小羊，爱人如自己一样，爱人如自己一样，爱人。
耶稣说，这是一位由雨恩的教会的一位妹妹，一位中学生所创作的歌曲。她的歌词非常的触动我。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知道但做不到，我们需要天父的能力帮助我们。就像圣经当中所写的话语，当我们谦卑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就会在许多事上赐给我们新的方法，能够突破，能够继续的成长。接下来为你点播的节目是由张文亮老师、张文亮教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学数学有什么用呢？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今天就让一位非一般的数学大师来回答你。飞越巅峰穿幽谷，应用数学大师欧拉的故事，一起来收听。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我是张文亮，我今天要讲的是数学大师欧拉，或称之为应用数学之父欧拉。欧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应用数学家， 结合数学与生活的第一人。在他以前，数学被认为是一种奢侈的头脑游戏，数学不能叫牛生产牛奶，数学不能让小麦生长，那数学有什么用？欧拉用他的一生来回答这个问题。他用数学设计轮船，启动的波浪动力学，他用数学研究耳朵，让人了解耳膜与听觉，他用数学来测量，整合了平面测量学，他用数学来计算渠道断面，而开启了应用流体力学，他用数学来计算保险精准货币，开启了计量经济学，他用数学计算老鹰的飞翔，建立了航空动力学。今天普世所有数学课本上，我们的函数是用 F 括号 X 括号，我们的半径是用 R， 我们的自然对数用一，我们的总和用一个 summation， 这些符号都是欧拉定下来的。世界上每一本高等数学的课本里面都有欧拉的微分方程式以及欧拉公式，一的 ix 等于 cosine 的 x 加上 i sin 的 x。 欧拉公式在科学史上被称为数学最优美的公式。18世纪以后，每一位数学大师都声称受到欧拉的影响，每一个数学的分支都可以看到欧拉的影子。欧拉的影响力是这样的大，却很少人知道，欧拉像一只鸟，终身举着数学与信仰的双翼在飞翔。1727年，法国巴黎科学院灯火通明，一批科学家热烈地讨论着当年欧洲科学竞赛里的一篇作文。有个科学家说道，这实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一个在神学院里专攻古希伯来文的学生，竟然可以提出一套数学的解法，由海浪的运动去计算出一艘大轮船的结构设计。另外的一个科学家说道，更奇怪的是，这个名叫欧拉的年轻人是来自于群山之国瑞士，他自己坦言说他一生没有见过海，他更没有见过轮船，他只有看过瑞士的泛湖小舟。他这种超强的数学解析能力实在是百年难得一见。经过一番的讨论，主席裁决如果我们不把科学竞赛的首奖颁给他，那我们就太没有眼光了。但是以轮船设计而获得首奖的，竟然是一个从来没有看见过轮船的人，这个消息如果传出去，我们一定会成为笑柄。那这样吧，我们今年就没有第一名，只有佳作，然后把这个佳作颁给欧拉，希望这个人以后不要再来给我们制造问题了。但是欧拉显然不太合作，隔年他又提出耳朵里面的薄膜对于声波的共振数学，同样他也没有看过耳朵的薄膜。当时的法国科学会受不了他的天才洋溢，当时巴黎的科学院只好把首奖颁给他，希望他不要再来了。但是以后的12年，他这个数学的怪客连拿欧洲数学竞赛12次的首奖。1707年4月15日，欧拉生于瑞士的巴塞尔。欧拉的父亲是巴塞尔教会一间小教会的牧师。欧拉从小成绩就很好， 他14岁进大学，当时的中小学还没有数学的课程。欧拉的父亲是一位业余的数学家，就亲自教欧拉数学。欧拉后来去念神学院，他在神学院里面遇到一位影响他一生的好老师，叫做伯努利。这位老师是当时他在法国遇到宗教大迫害的时候，基督徒要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因而举家逃到信仰自由的瑞士。伯努利说，在人类的思考学问里，最接近上帝的不是神学，而是数学，因为数学里有追求最高的精确、最合理的逻辑，而且会发现这个奇妙的宇宙竟然是经得起数学家一再的推敲考验的对象。学数学的人会遇到一个强烈吸引他们的核心，使他们像是抛物线一般的被吸引过去又回来，回来面对宇宙里最基本的存在。伯努利的家族出了好多的数学教授，而且都是基督徒，在数学史上这个家族称之为神圣之派。伯努利的数学课很特别，他不教任何数学的内容，他只有给问题，而且是非常难的问题，学生必须自己去看书去找资料或自己想办法。下星期学生交答案，老师讨论正确的答案之后再给新的题目。在伯努利教授的课程里，数学是没有课本的。以欧拉的数学能力要应付这种教学的方式，他写道，非常吃力，只好加紧的用功，才能够赶上老师没有范围的教法。三年下来，仍然留在伯努利教授的学生只剩下欧拉跟老师的儿子，叫做丹尼尔·伯努利。这两个同学成为一生的好友。丹尼尔·伯努利在流体动力学里面非常的有名，是每一个念土木工程、化学工程的学生所知道的。丹尼尔·伯努利又被称之为数学物理之父。1724年，勤奋的天才欧拉取得巴塞尔大学神学硕士的学位。欧拉的父亲希望儿子回到教会担任传道人。当时整个欧洲大陆没有需要以数学为专职的工作，以天下之大，竟然没有欧拉的容身之处。有一天，伯努利教授亲自去拜访欧拉的父亲，因为欧拉是天生的数学家。伯努利教授看出欧拉会成为数学界最明亮的一颗彗星，但是欧拉的父亲问道：“他说的神学教育要怎么办呢？”伯努利教授回答说：“数学不会抖露他身上任何敬虔的信仰，而且你看着吧，有一天他会成为数学界的神学家。”欧拉继续留在巴塞尔大学，当时巴塞尔是医学与药学的重镇。兴趣广泛的欧拉，他又去旁听生理医学的课，他的数学能力碰上任何的学科，就会像植物吸水一样重新变化，产生一个崭新的东西。他提出耳膜的结构与声波的共振，并且用数学去证明，这是医学教授办不到的事。数学碰到任何的学科都会带来革命性的改革，这就是应用数学迷人的地方。1727年，俄国在女王凯撒琳一世的支持下成立了科学院，向欧洲招募杰出的科学家到俄国来任教。欧拉也被聘请前往，谁知道等他到俄国的首都圣彼得堡的时候，迎接他的不是科学教育的大臣，而是秘密警察。原来卡萨琳一世已经驾崩，俄国进入长达20年的血腥内战， 新任的沙皇残杀异己，贵族之间争权夺利。乌来原来期待的是一批等着他教育的学生，却完全的消失。他不断的看到有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看到异异人士被挂在脚绳上，他本来被聘任的职位也没有了，流落到俄国的海军部当一名技术员。当时许多人逃离俄国，俄国人也极端的敌视外国人，欧拉却留下来了。历史上并没有任何的线索可提供我们判断他初期选择留下来的原因，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欧拉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在圣彼得堡持续研究他的数学有15年之久。欧拉在这段时间写成的作品，日后由瑞士政府集结成册，足足有100册。这15年的苦难环境反而使他成为一个没有社交、没有会议、没有世俗应酬的读书天堂，造就他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多产的数学家，并且获得数学界的栋梁的美誉。欧拉后来写道，数学家就是艺术家，像是米开朗基罗躺在教堂的天花板下，以无尽的热忱一笔一笔的描画出最精确的图画。所以什么是数学？数学是上帝花园中最惊险的百合花。1733年，欧拉与画家格塞尔的女儿叫做凯瑟琳结婚。格塞尔也是个瑞士人，他与欧拉同样是深陷在铁幕的异乡人。欧拉因为看不见和平的契机，而且他的朋友大多已经逃出俄国，所以他婚后决定要跟妻子一起逃亡。没有想到行动之前发现妻子怀孕了，哀家的欧拉只好暂缓逃亡的计划，隔年准备逃亡，结果逃亡之前又发现妻子怀孕了，只好再度的留下来。他的妻子凯瑟琳总共为他生了13个孩子。欧拉最有趣的地方是他可以一面抱着小小孩，一面跟着大小孩讲故事，还可以一面思考他的数学。他的800多篇的数学研究报告，有好多篇研稿是写在孩子吃饭的围兜上，还有是给孩子擦嘴巴的纸巾上。他这种随时随处可以解数学的能力与他优秀的记忆力有关系。欧拉的长子后来回忆道，父亲为我们念书，我们觉得太有趣了，请父亲再念一遍。我依然记得父亲是把书本合起来，从书本的第一行讲到最后一行。父亲还背了许多数学公式以复杂的数学计算。在父亲的身上，我看到数学不是只需要理解，也需要记忆。欧拉天生喜欢小孩，他为小孩设计了许多数学的游戏。他每天晚上把儿女聚在一起，对他们讲一篇数学，再为他们一一的祷告。1740年，俄国残暴的沙皇死后，俄国逐渐恢复了和平。欧拉的数学名声已经的传遍了整个欧洲。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大帝特聘他为宫廷的数学家，并且兼任公主安哈特迪索的老师。几年之后，他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青少年的书籍，叫做《写给一个德国公主的信》。这个书里面论到物理、数学、文学跟信仰。在书中，欧拉写道，任何抽象的思考或是一般性的想法，离开文字都无法存在。文字的存在不只是为了人与人的沟通，也是为了帮助人对于真理有更深的耕耘。有人声称真理是来自于证据，我却认为证据没有文字化，人还是不认识真理。所以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开始，第一句话就是 太初有道。这是一开始上帝就将他自己以文字的方式来表达那最核心的真理。欧拉对于信仰的持守，使得德国高等批判主义的分子对他的攻击越来越厉害，腓特烈大帝对他也越来越疏远。当时的欧洲的哲学家流行一种自命不凡的聪明嘴脸，淳朴温和的欧拉显然跟他们格格不入。1766年，著名的哲学家休谟来到德国，他的无神论受到盛大的欢迎。当时起来以他立辩的，竟然是那平常不太爱表现的欧拉。欧拉用数学来辨明真理。欧拉对休谟说道，你知道什么是开根号负一吗？开根号的负一既不等于零，也不大于零，也不小于零。那你说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于自然界，所以开根号的负一根本就没有意义，所以数学里就不应该有开根号的负一。但是你错了，如果没有开根号的负数，就不可能把12分成两个部分，使其相乘等于40，这两个部分就是6加开根号的负4跟6减开根号的负4。有太多自然界找不着的，却深深的存在我们的意识里。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0减去2等于多少？等于负2。在自然界里，你能找到负2吗？我一生研究数学，我一生为数学着迷，数学给我最佳的逻辑，但是我到现在我依然搞不懂负二的基本的意义。好吧，你说无法证明存在的就不存在，但是我告诉你，数学里如果没有负二，我们的数学就无法计算。如果负二不存在，开根号的负一不存在，数学就不存在。因此即使无法用物质去证明上帝的存在，上帝仍然存在人的心里。为了这一场辩论，欧拉失去了他的工作。1766年，欧拉和家返回圣彼得堡。不久，著名的哲学家狄德罗到俄国宣传无神论。狄德罗他编过画格百科全书，他声称自己是无所不知的。以他在宫廷里对辩的又是欧拉，欧拉只用一句话就封住了这位哲学家的口。欧拉说，先生，因为括号 A 加 B 的括号 N 次方除以 N 等于 X， 所以上帝存在，对不对？狄德罗答不出来，只好羞愧的离开俄国。无神论的错误是用一个错误的前提去证明上帝是否存在，竹筒有无穷多组解的括号 A 加 B 括号的 N 次方除以 N 等于 X 去证明唯一存在的上帝。欧拉因为读书太用功了，他在29岁的时候有一只眼睛失去了视力，60岁时他另外一只眼睛也失去了视力，他成为前盲。瞎眼的欧拉继续演算他的数学。1771年圣彼得堡大火，欧拉的家产付之一炬。当时瞎眼的欧拉没有办法逃出来，有一个仆人冲到火场里面把他背出来，他的学生也立刻赶到把欧拉一生的作品抢救出来。1776年陪他经历一生苦难的妻子辞世，欧拉也逝世于1783年9月18号。他的遗言是这样，只有对上帝的信心陪我走过这些苦难的日子。伯努利说的对，欧拉不只是数学家，欧拉更是一位神学家。亲爱的主耶稣，我在这边分享欧拉的故事。课本上都提到在数学上最优美的公式是欧拉公式，几乎每个大学生学理工科的学生都会读过欧拉公式。我们不晓得这位 应用数学之父，他背后他不只是一个数学家，他是数学界的神学家。原来数学跟神学可以这样的紧紧的贴在上帝的身边，这让我深深的体会到科学跟信仰是没有分开的。对于一个单纯的人，数学跟信仰永远是在一起的。数学的存在等于是给我们开户窗户，可以认识上帝所造的大自然。神学的存在可以让我们认识上帝是何等的一位主。大自然所见之事是神迹，所谓的神迹也是神迹。因此我感谢主，让我能够在学习数学的领域里面可以认识主，让我在学数学的领域里面我可以进入不同的学术的领域。我深深的为欧拉感谢主，他讲的没有错，数学是一个上帝园地里面最美丽的百合花。让我们的孩子喜欢数学吧，让我们的孩子认识数学跟信仰都是上帝花园里的百合花。我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数学有什么用呢？欧拉用他的一生来回答这个问题。波浪动力学、耳膜和听觉、平面测量学、应用流体力学、计量经济学，还有航空动力学等等，这些的领域跟人类的医学、生活科技息息相关。文字的存在不只是为了人与人的沟通，也是为了帮助人对真理有更深的耕耘。看见了一位认识神、敬畏神的人，他无论在哪里都可以看见上帝要他看见的真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经历信仰的真实，看见天父创造的奇妙。拜拜。
让我